Hello，大家好。这两天最火的话题呢，肯定是大 V 王志安和他前妻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啊。大家是知道我的，我做视频呢非常的慢，结果呢这次的事儿啊发展的太快了，搞得我呢修改了好几次文案。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偏向于完全不讨论他俩的事情的，只是想聊一聊大 V 们的一些问题。包括李婷女士的第一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呢，我都没什么想法，因为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李女士说的话呢有很多的保留，让我呢有所疑惑。直到王志安的文字声明出来之后呢，才让我的想法有了比较大的转变。咱们都是这个常年玩弄文字的人啊，很明显的可以看出王志安的那篇声明呢有些避重就轻了，并且呢把他的前妻贬得太低了。从危机公关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方法就比较差了。我认为这是一种王志安对局势失去了掌控的体现啊，除非说王志安已经和他的前妻有了什么协议啊。但是结果呢是李婷又发了第二个回应视频，在这个视频里呢，李婷几乎就把王志安给定死了。我很难想象我居然会把李婷的那段50多分钟的视频给全部看完了啊！看完了之后呢，我本来是想要做一个视频仔细探讨一下这件事情的，都快把整个事情给梳理完。但是后来想了一想啊，做人呢还是留一线啊，就不去讨论那些细节了。但是流量呢咱们还是要蹭的，所以我今天呢打算从一个大 V 的角度啊来和大家谈谈啊，为什么大 V 特别容易翻车。王志安和李婷呢恰恰是代表了自媒体人里最主要的两种大 V 的人格，我当然呢也是其中之一啊，所以呢我也会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感受谈一谈。最后呢我还会稍微给出一些我对于王志安和李婷的事的看法和建议。我不知道大家思考过一个问题没有，为什么王志安能成为大 V 啊？为什么李婷啊搞搞这个科普也能上800万粉啊？为啥你导哥业余的时间呢做做视频也能上100万？我经常看到一些观众朋友会在有的高播放量的视频下面留些批评的话，那不光是我的视频啊，很多视频下面呢也可以看得到，大概呢就是说，哎，视频呢做的不专业啊，他们不理解就这种水平的东西播放量怎么能那么高呀啊，这个虽然是带有点讽刺的批评，但是稍微深入一点想，其实呢恰恰就是说明了大 V 们和普通人的区别啊。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就知道，大 V 们呢比这些自己觉得自己更厉害的观众更加了解普通观众想看什么想听什么，这个其实就是大 V 们的根本性的优势。所有的大 V 呢都拥有精准的把握观众需求的能力啊。当然观众的需求种类很多啊，就比如说在见证里，有些观众呢他主要需求是反共，有些呢是反美，有些呢他是爱众啊。细分下去呢，有的呢是反习不反邓啊，有的是这个反拜登不反川普。那要想保证有一个比较大的流量，创作者呢就要让他的内容可以被尽可能多的拥有相似需求的观众所接受。说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呢还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同样都是反贼博主，有些博主呢他聊聊中南海的秘闻啊，动辄百万的流量，有些呢都快把习近平的底裤给骂穿了啊，也没什么流量啊。这个就体现了博主之间的两个重要的差别，一个呢是对大类别观众共通需求理解的不透彻，一个呢则是本身表达能力的欠缺。我举点这个爱国主义阵营博主之前犯的错啊，比如说有的博主为了凸显习近平的丰功伟绩啊，就刻意的去贬低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个其实呢就会让很多也爱国但是同时很欣赏江湖的观众给跑了。至于说表达能力啊，那就更明显了啊。大家注意观察一下，所有的头部主播无论他的价值观如何，他们都可以心平气和的有条理有逻辑的跟观众们表达他们的观点。王志安的表达能力毋庸置疑，李婷的视频大家可能也看了啊，思路非常的清晰，几乎没有一句废话一个废字啊。你导哥当然也还可以啊，这个逻辑啊表达能力这些呢它是和受教育程度有关的啊，我就不在这里自我吹捧了。现在呢我们主要还是要先讨论博主对观众需求的理解啊，我就在这儿问问大家吧，大家见证视频应该也看了不少了，如果你打算成为一个自媒体见证博主，你认为怎么做可以获得最大规模的观众？大家想一想啊，我猜呢大部分人要么是说，哎，我要做反贼是吧，要么呢是做粉红，要么呢就是像很多人骂我的那样，哎，骑墙。如果你是这样想的，其实呢你就注定做不成大 V 了，因为黑红或者无色啊都不是观众真正的需求。我现在对这个做大 V 其实也无所谓的很了啊，所以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两条真正的大 V 之路。一条路呢是要告诉 loser 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自己，是因为别人啊，可能是因为美国，可能是因为中国，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富人。另外一条路呢是要告诉成功的人，你的成功是因为你自己啊。其实呢这个就是我常常强调的社会达尔文。王志安为什么能够成为油管上涨粉最快的博主，快到让一群这个反贼博主啊都要把他打成大外宣，就是因为王志安精准的把握了人性，让他的视频呢同时具备了这两个元素。当观众是弱者的时候，他会在强权和弱者之间选择弱者，但是当观众是被抽离在外的第三者时呢，他又可以设达了啊，不要觉得 得听起来很简单啊，这个需要非常强的洞察人性的能力，也需要极为精准的语言控制能力。其实这两个元素也不是最精炼的总结，视频的种类呢也不是只有见证视频。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两个元素浓缩成一个放到各类视频皆准的结论的话啊，也是可以的，那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观众可以非常无痛甚至舒服的去接受你给出的信息。大家看啊，为什么财经自媒体小林可以有那么大的流量，他的视频内容并不是财经自媒体里最好的，很多知识点呢讲的都比较浮于表面，但是他可以让观众们呢看得很舒服。为什么同样是卖车，雷军就可以比其他车企的老板吸引更多的流量，一样啊，也是因为他可以以一种让观众很舒服的方式给出信息。大道至简啊，流量其实就是要让观众舒服，就这么几个字。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呢，他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只知道怎么让自己舒服，他不知道别人在什么情况下舒服，什么情况下不舒服。但是这个世界上呢，有两种人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别人的情绪，一种呢是比较聪明、企图心特别强的人，他们从小呢就学会了通过察言观色来给自己获得一定的利益，或者说呢让自己免于受到伤害。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呢又受到了特定的训练，让他们拥有非常强的捕捉信息、捕捉情绪的能力。我认为王志安呢就是这种人啊，他是后天训练出来的，可以敏锐捕捉观众的需求。第二种人呢则是先天的。我也是最近才跟一个朋友学到了一个名词啊，叫做高敏感型人格。这个呢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有人说他敏感他就是高敏感人群的。英文呢专门有一个词叫 sensory processing sensitivity， 中文呢叫感官处理敏感性。这个敏感性和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有很大的关系，神经系统越敏感的就越可能是高敏感人。高敏感人有什么特点呢？物理上来讲啊，他们的感官特别的敏锐，对光、声音、气味的变化特别的敏感。比如有些人呢开着灯啊，或者有一些噪音就没办法睡觉了啊。还有人呢，就是一旦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就特别的不适应啊，因为他对环境里的细节敏感，他能够感受到很多地方不一样了。当然这个和做内容创作无关啊，影响内容创作的主要是高敏感人群的情绪感知能力以及共情能力。天生的基因呢，让这类人可以非常容易的捕捉别人的需求，而且呢可以把自己带入别人的情绪中。只要掌握了需求并且愿意满足，那你的路就走宽了嘛。根据我的观察，李听呢应该就是天生的高敏感人格，而且呢他是高敏感人格里的高敏感啊。理由呢我等一下解释。那这种敏感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或者说这个先天本来就敏感，后天呢又特别有企图心，都可以让人更加的容易成为大 V。 那换句话说，要是一个人他既不具备先天的敏感也不具备后天的敏感，其实呢就是不适合吃自媒体这口饭的。就像有些经常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冒犯别人的人，其实呢就是在情绪捕捉上过于迟钝，这样的人通常来说呢是不受观众喜欢的。举个很好的例子啊，董明珠。董明珠呢他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给雷军的，其实呢就是他对外界信息的接收能力太弱了，他不知道他的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过于强势，他讲话呢都是不看对象的，是吧，只讲他想说的。比如说他整天喊话雷军，问雷军给股民分了多少红，我看他喊话都替他尴尬呀。你可以跟领导说格力分红的多，是吧，但是你不能跟消费者喊这个呀，消费者他不是你的股东啊，是让你赚钱分红的那个人，你分红越多消费者亏的就越多，所以他越骂雷军，大家反而越觉得小米有性价比。说到这儿呢，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啊，那大 V 挺好的呀，听起来都是在哪儿都能混得如鱼得水的人嘛，你不是要讲为什么大 V 容易出问题吗？哎，这就要讲了啊。我们先说先天敏感的人，先天的高敏感人格呢实际上是一个人格障碍，因为中枢神经系统过于发达，所以呢就会不停地摄入外界信息，很多信息呢其实是无用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关掉这个开关。比如说晚上睡觉，高敏感的人呢会对噪音、灯光、温度等等非常敏感，一旦呢有一点声音、有点光啊就睡不着。普通人可能无法理解啊，因为普通人在睡觉的时候呢会自动屏蔽这些无用的信息，但是高敏人格的人他的感官系统呢还是会强迫他接受这些信息。睡觉这些呢还是有一些解决办法的，更麻烦的是高敏感的人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呢也会持续的收集各种细节信息，然后呢又很难控制自己的思维不发散性的碰撞，这个就使得高敏感的人呢特别容易情绪过载，会非常容易疲劳。王志安不是和他女儿说李听出去旅游也是整天睡大觉吗？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因为我老婆也经常吐槽我出去旅游就爱在酒店躺着啊，因为我累啊，我只要醒着脑子就不停的在运转啊，站着想和坐着想啊肯定不如躺着想嘛。对于我来说最好的旅游呢就是老婆孩子出去逛啊，我呢在酒店躺着，到了饭点呢大家吃个饭啊，吃饱了呢我去看看风景按个摩，然后呢回酒店接着休息，最好呢是谁也别搭理我。精神上非常容易累是高敏人群的一个基本特点，但这不是最惨的啊，最大的问题呢是共情能力过强。共情能力不是说一个人很可怜，你觉得他可怜就是共情，而是你会带入他的角色。要想知道一个人共情能力强不强啊，比较好的测试方法呢是看他在别人尴尬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有意思，有些人呢无感，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尴尬的人挺可怜， 还有人呢会觉得，哎，我自己好尴尬呀。当别人尴尬你也尴尬的时候，共情能力呢就过强了。天生高敏的人呢，至少应该要觉得尴尬的那个人挺可怜，而高敏中的高敏呢则会跟着一起尴尬，他们的共情能力呢会特别的强。共情能力强或者弱呢是没有优劣的啊，和人品也没有关系，就是天生的。但是在不同的情景下呢，确实会造成不同的后果。比如说一个共情能力强的人，生活在一个充满负面情绪的家庭里，他为了减少别人的负面情绪，就需要不停地讨好那些产生负面情绪的人，来减少自己的痛苦。这不是一种伟大啊，人呢都是为自己活的。共情能力强的人在尝试讨好别人的时候，他的目的未必是为了让别人好受，而是因为别人不好受的时候呢，他会代入，所以他自己也不好受。那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呢，他才会选择讨好别人或者向别人妥协。李听说他到了日本两个月之后就离婚的事儿，我开始呢是不理解的，因为不符合逻辑啊，你带着女儿也没有工作啊，这个时候离婚不是疯了吗？但是后来我看了他的回应视频呢，我就理解了，王志安不是用利益来换取他同意离婚，利益呢并不是高敏人群的死穴。王志安呢是说，要是李听不同意离婚，他就开车一头撞死，他特别的痛苦。他当然不可能撞死啊，但是这对于一个共情能力很强的超高敏人啊，杀伤力就太大了。他会把自己带入王志安形容的那种痛苦里，为了不让王志安痛苦，所以就结束吧。我有个朋友和我说了句话啊，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高敏人格呢属于大后期人格，但是要想在后期起来，前提呢是要脱离底层的各种负面环境。当一个高敏人长期处于负面环境的时候，很容易呢就出不来，出不来呢你脑子就会生病。像我现在会员群里啊，有不少朋友都是自己做生意的老板，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生意做得越好的越会说话，越会来事儿，从来呢不冷场，哪怕呢和别人观念有冲突，也不会让任何人下不来台。但是呢，这个但是很重要啊，这些说话最好听最搞笑的朋友啊，都是对这个抑郁症如数家珍。前段时间有一次我家里有点事，时间呢就很多，那我就在这个会员群里泡了泡，聊啊聊了呢就聊到了抑郁症，结果呢发现一群老板啊都有病或者曾经有病。我觉得呢老天确实是公平的，能力有时候呢也是一种诅咒。李听说他800万的账号是王志安强迫他放弃的。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其实我有在想啊，王志安的 PUA 归 PUA， 李听本身经营账号可能呢也是非常累的，因为作为大 V 啊，每天接触的信息是海量的，光是应付那么多观众的喜恶就非常让人抓狂了。所以许多敏感型的大 V 都会因为观众的恶评陷入自我责备的内耗之中，当他带着观众的评价再去做后续的内容的时候呢，会自然而然地进入过度思考的状态。很多时候呢，他做出来的内容就会变成他认为的观众想要他做的，而不是他想做的。当这种分歧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会极端的痛苦，觉得怎么做都是不对的。在外人看来呢，就是这个人是完美主义者，其实呢不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做了。再有时候呢，视频素材啊也会让创作者陷入低落的状态啊，比如说一些非常虐心的社会事件啊，一些极度不合理的政策，这个也不一定是见证博主的专利啊。有时候呢，那些说脱口秀的呀、讲财经的、评论电影的博主啊，也是要接触这些素材的啊，只是多少的问题。一旦呢把自己带入这些事情了，就会非常的痛苦，觉得人间不值得。万一最后抽不出来了的话，哎，就是妥妥的抑郁症了。一旦抑郁了，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之前呢是信息接收能力过强，眼里的世界呢非常的鲜活，艳到快爆炸了。等到身体觉得自己承受不住了，强行把这个开关给关了，世界呢一下子就变成灰色的了。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毫无意义。据我所知啊，有相当多的高敏大 V 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啊，有的已经到了要崩溃的边缘了。我做个不负责任的总结吧啊，但凡是高敏大 V 啊，全都有病，只是病得轻重而已。这些大 V 们呢都有随时崩溃的风险。我个人觉得啊，像李听这种曾经的大 V 被老公 PUA 呢是一回事儿，他自己的心理问题、情绪问题也是促使他停止更新的重要原因。那么是不是说那些通过后天努力学会察言观色，但是又不会被共情所困的大 V 就能长久呢？啊，也不是，我觉得呢他们也很容易崩啊，甚至呢比天生敏感的大 V 更容易崩。我个人认为王志安就是这个类型的大 V 啊，他的共情能力呢其实很低，否则他不可能会下意识的去嘲笑残疾人或者这样对他的前妻。但是做视频是需要和观众进行共情的嘛，否则频道就做不大。那么怎么共情呢？后天型的大 V 呢其实靠的是自己的阅历分析，对观众的情绪进行模拟，这个是需要持续投入精力的一件事情。因为世界呢是在持续变化的，就好像昨天的美国还在支持乌克兰，今天的美国呢却在支持俄罗斯，昨天的中国还在清零，今天的中国呢就全面开放了。要一个不那么敏感的人做出快速的改变啊，是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的。那同样的，人的想法也是在持续的变化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持续的 PUA 一个人，也是需要非常的专注啊，打起12分精神的。因为你既不能过激，又不能放松，是吧？这不但是个精细活，长期来看还是个体力活。可是当一个人已经功成名就了， 他还愿意花那么多心思体察民情吗？啊，我前两天发了个 post 啊，可能有些同行不爱听。我说我们这些做自媒体的呢，都是低端版本的戏子。在我看来，做视频要吸引观众，其实呢就是要取悦观众嘛。你不是戏子，你是啥呢？很多自媒体创作者啊，最初对自己的定位应该也是这么个定位。但是随着流量和人气的增加，这种心态呢会逐渐发生改变。一方面呢，会有很多粉丝对他们无脑的进行追捧；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赚到钱了。自媒体这个行业呢，它属于新钱嘛，新钱多的地方呢，很容易产生新贵族。油管上的这些超过百万的大 V 们啊，甚至呢，我们把标准放低点，就超过50万的吧，只要更新频率还可以，那我往少了说啊，就一年3-500万人民币呢是没问题的。华为招个什么天才中的天才呢，也就百万年薪嘛，几百万的年收入，那放眼全世界都是顶尖的存在了啊，都这么牛逼了，那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摆得那么低，做一个戏子呢？所以很多主播在赚到钱之后啊，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比如说这个李佳琦对着衣食父母说：“哎，你们去找自己的原因啊，这么多年工资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比如说这个有的爱国主播喝点酒之后啊，就开始吹自己一个月挣多少钱，然后大骂共产党。再比如说这个王志安，王志安他难道没有能力驾驭他的前妻吗？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啊，适当的给一些基本的关怀，陪孩子玩一玩，物质上呢再补偿一点，哪怕这些都不做，只要不在李听直播的时候那么失态，还是可以补救的。甚至呢，在他非常失态的直播出现之后，王志安呢还是有机会说服李听降低失态的影响的，但是呢他都没有做，而是用一篇长文挑起了李听的怒火。那为什么他一路错？所有的处理方式都是非常不理性的，因为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调查记者了，他是油管华人区的大人物王志安，有着一群跟他说王菊我喜欢你的视频，对你的私生活无所谓的粉丝。在这种时候，他已经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卑微的去揣度别人的心思了。其实以这样一个心态去做内容啊，就哪怕这次的事情没有翻车，后续的视频呢可能也会让很多的观众不满意。我一般是不太爱看鉴真的视频的啊，虽然我做鉴真视频，所以这两天呢我就稍微去翻了一下王志安的视频，我感觉他的价值观和我还是蛮接近的啊。在有一些问题上，他的表态呢甚至比我还要幼一点，那属于比较保守的价值观了。这其实呢和他大部分的基础观众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果后续他更多的去表露自己的价值观的话，我觉得呢也是会出问题的，或者说就叫翻车嘛。不过这种翻车从我的角度来说也不算是什么坏事，就是把自己的价值观的表达放在了观众的需求之上嘛，对流量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也可能会被骂。但是作为博主本人其实可能会更开心啊，这就看你到底有多看重钱了。前面我说的这些呢是自媒体大 V 翻车的内因啊，然后呢我们再说说外因。我觉得第一大外因啊还是粉丝。大 V 们很多时候呢都是成也粉丝败也粉丝，随着订阅量的增长，粉丝也一定是越来越多的。粉丝多呢肯定是有好处的，视频做的再差流量呢都会有保证，有人骂你了粉丝也会主动去帮你干架。但是粉丝多呢也有坏处，首先粉丝通常来说呢不会批判博主啊，都是正向鼓励。粉丝少的时候呢还好，那博主呢可能还可以兼听则明，但是当粉丝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博主呢可能就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了。人都是喜欢听好听的话嘛，那不会有谁犯贱去看别人骂自己的，这个就让博主自己啊很容易陷入到信息茧房里，久而久之呢真的就觉得自己是最优秀最正确的了啊。在鉴真圈里最明显的特征呢就会默认自己是个道德圣人，每每呢就居高临下的站在道德制高点看待各种问题，很多普通的路人观众呢就会开始讨厌你了啊。当然你愿意这么端着做视频也不是不可以啊，是吧？只要不在乎钱啊，怎么都可以。问题是呢，这种状态啊会从工作向生活中蔓延，网络世界里的粉丝啊都是捧着你嘛，但是家里的家人不会啊，这就会让博主产生一种落差，进而呢出现问题。粉丝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会给博主招黑啊，啊，这个我想不需要和大家解释多少啊，全世界呢都有饭圈文化，博主们都是做内容的，那其实很难判定说哪个好哪个差，文无第一嘛。但是粉丝们呢他偏偏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非得要强调哎，我家哥哥的内容最好啊，你们家博主的视频质量真差，看这样博主的视频真是丢脸。这就会让一些普通的路人粉呢由粉转黑啊，也会让其他家的粉丝不满意啊，一旦他们捞到机会了就会把这个博主呢往死里整。要说如果这些粉丝一辈子对着这个哥哥不离不弃也就罢了，那实际上真的出事了，破坏力最强的呢还是这帮粉丝。粉丝呢他是不会一直捧着博主的，粉丝们给博主立人设不单单是因为博主的表现和这个人设接近，也是因为这个人设呢是他们心中期待的一个投影。通常来说呢这些人设都是比较正向的，但是人无完人啊，一旦这个博主打破了自己在粉丝心目中的完美形象，一些比较脆弱的粉丝就会开始破防，开始号召其他粉丝取关攻击博主。很多时候这个完美形象的破裂并不是因为博主作品出了问题，而是和作品不相关的私生活出了事儿。照理说观众看视频看的是作品本身嘛，但是越是粉丝粉的越多的呢就是博主这个人了，而不是内容。 如果一期视频出了问题，后续再修整就好了啊。但是如果粉丝觉得你这个人出了问题，哎，那就很难再挽回了。所以在粉丝增加获得收益的时候，同时呢也收下了一大堆风险，越是大 V 风险呢就越大。这是第一个比较大的外因啊。第二个外因呢就是同行了。观众们的时间呢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呢，看了这个视频他可能就没有时间看另外的视频了。所以博主们互相之间其实都是竞争对手，尤其是同一个类别的博主之间竞争呢更为激烈啊。比如说在这个见证博主里啊，粉红和反贼博主之间呢竞争并不是那么激烈啊，因为两者的观众重叠度啊很低，平时吵个架呢说不定还互相能为对方带来一点流量啊。但是同一个色系的博主里竞争就会相对比较激烈了，大 V 们占据了最大的流量，流量是什么？流量就是钱啊。那少一个大 V， 其他人呢都能多赚啊。所谓这个一鲸落万物生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因此最希望大 V 倒的恰恰是那些和他同一个赛道价值观差不多的博主。所以大家看啊，在自媒体圈，但凡是大 V 犯错，很少会有同行站出来为他说几句话的。不但没有同行站出来说话，通常呢攻击大 V 最狠的就是同行们。这没什么奇怪的啊，利益使然，老祖宗呢早就总结过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同行呢是冤家。所以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大 V 特别容易陨落啊？大 V 们呢要么是脑子有问题，要么是到最后心态出了问题，配合着一帮脑残粉和随时想取而代之的同行们，陨落率高呢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这次风波里，王志安会不会陨落，李听女士会不会冉冉升起呢？我说说我的看法啊，大家看看我的这个更新频率就知道了啊，我可能是对这个频道最不上心的见证大 V 了。所以我虽然呢也是有点嫉妒王志安的，但是应该呢还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王志安的价值观啊应该是偏右啊，比较的保守，甚至呢还有比较严重的大男子主义。以前呢暴露的不明显，但是现在呢是被他的一些粉丝还有其他的博主给口诛笔伐啊。但是我觉得呢这都不能掩盖王志安是一个优秀的媒体人的事实。对于我来说呢，我并不会因为一个创作者的人品的优劣而影响我对他作品的感官啊。要说一点点都没有呢那有点假，但是肯定不多。站在我的角度呢，我是希望王志安在未来还是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啊。可能这个也是因为我有一点兔死狐悲的感觉啊。王志安呢作为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大 V， 现在呢一边是这个前妻在干他，一边是曾经的粉丝在反他，还有一群以前舔他的博主在围攻他，这种落差非常的大啊。我呢勉强也能算个大 V 嘛，谁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揍我老婆呢？我跟我老婆都是暴脾气的人，所以呢我是不打算从道德上谴责王志安，那谴责呢就留给别人去做吧，我呢就提点建议。我认为最好的危机公关啊，永远是真诚的道歉，而不是避重就轻。从我看到的这些信息里啊，不要说50%的真实度了啊，就算是20%的真实度，王志安呢也是错了。与其拉不下面子啊，在那边一遍遍的被凌迟，还不如痛痛快快、认认真真的道个歉啊，然后呢好好反思一下，这一两年是不是飘得太过了？该补偿前期的呢，就好好补偿；该断的呢，也应该断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开始。以后呢，要注意把自己的私生活和工作做一些区隔，粉丝呢也应该清一清。其实也不需要我多说什么啊，王志安呢是聪明人，他是一定明白的，只是呢他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呢我也想给李听女士一些建议，突然之间到来的流量呢其实呢是双刃剑啊，千万不要随意的挥霍这些流量。你下面的几期视频呢至关重要啊，如果做得不好，这些流量呢就会离你而去；如果做得好了，哎，你和你女儿的生活呢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那你也会拥有一个不错的事业。永远不要相信评论区里的那些支持的话啊，到最后呢还是要以视频的质量说话的。具体要怎么做呢我也不多嘴啊，但是有关李女士的这个抑郁症呢我有些个人的看法啊，我觉得呢她给自己找的锚点是有问题的。曾经呢她可能把锚点放在英雄般的丈夫或者丈夫的事业上了，那后来呢她又把锚点放在女儿身上了，现在呢也许她又把这个部分的锚点放在了这个干王志安或者做自己的频道上了。按我的理解呢，这些锚点其实都不太好啊，非常的不牢靠，用这些锚点活着呢也不能幸福，最好呢是要能想办法自己 PUA 自己，把这个锚点呢放到自己身上，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我呢是这个从来不主动加见证博主的，但是李女士如果需要啊，我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我呢认识一群自己把自己治好的神经病啊，加入我们啊，你的病情可能会更加的严重啊，但是呢，说不定可以更加快乐点。